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享誉全球的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于当地时间2024年8月4号凌晨，在美国旧金山家中去世，享年97周岁。这位祖籍苏州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他的遗愿呢，便是和妻子秦慧君一起合葬回故乡苏州。同为苏州人的我，其实一直都很想做一档节目来纪念这位了不起的科学家，但看着他所研究的天体物理、凝聚态物理、量子力学、流体力学，直到最近的暗物质、暗能量等等，没有一个是我能理解、能说明白的。直到前些天，我看到新闻里李政道先生追思会的画面，那些前来吊唁的络绎不绝的著名学者专家，说起李政道先生都称一句恩师。于是今天的节目，我想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李政道先生的故事，听他的同学、同事、学生来为您讲述李政道的人才培养之路。
告别故乡，奔赴远方，山高与水长，免不了跌宕。
皎洁月光邀您细赏，来处与风霜与君慢慢讲。
这里是江苏。
李政道1926年出生在上海，曾祖父是东吴大学的创始人，父母亲也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儿时的李政道在书海里长大，他热爱传统的文史典籍，也喜欢马克·吐温的游记，还爱读爱丁顿的《膨胀的宇宙》。但战争改变了他的人生，1937年抗战爆发，为保存文化血脉，很多大学西迁，无数的年轻学子踏上了流亡之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全面沦陷，15岁的李政道也流亡了。在辗转浙江、江西、贵州、云南的流亡路上，他完成了中学学业，于1943年考入了在贵州的浙江大学。中国科学院院士陆永祥回忆说，
他只在浙大学过一年，当时连煤矛灯都用不起，是在一个小碗上面啊，两根灯芯，老师不来的时候呢，就点一根灯芯，老师来了就点两根灯芯。那他说当时很艰苦，但是呢，他还说，我的物理生涯就是从那里开始的。
李政道在浙大遇到了他人生的第一位物理学导师束星北。当时啊，整个浙大分散在黔北近100公里的山区，理学院呢在湄潭，物理系一年级则是在30里外的永兴。老师束星北没有上课的任务，但是每周呢会从湄潭到永兴为学生答疑。因为是自由讨论，不是规定的课程，李政道变成了唯一的学生。60年后，李政道撰文回忆起这段岁月，他说，在这样一对一的师生密切教学的关系下，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我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但这样的求学啊，只读了一年， 1944年底，日军侵入贵州，师生再次流离。李政道辗转来到昆明，敲开了西南联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球的门。这时他只有18岁，他渴望到联大完成学业，吴大球热情地接待了他。但联大是有规定的，不经过考试不能随意转学。最后联大教物理和数学的先生们集体决定破例让李政道旁听，期末的时候呢再依据成绩再做决定。1945年夏，李政道正式转入西南联大。流亡路上求学，李政道勤奋异常，这感动了吴大球。老师对他的喜爱就是找高难度的书籍和题目给他。中国科学院院士李政道曾经的同学叶明翰说，
他转来的时候插班呢，插到大学二年级，实际上他的水平远远高于大学二年级。那个时候呢，他跟高年级的同学们老是讨论物理问题什么啊，所以我觉得心里总觉得他是很高水平的一个同学。
叶明翰回忆啊，在艰苦的抗战岁月里，求学的学子们都有一种为国积蓄能量的奋发。
实际上呢，我们当时在那里并不觉得条件艰苦啊，就是说，因为大家心里想，现在在抗战期间，我们有这样的生活已经很好的条件了，学费什么都全免的，同时我们那个饭费什么也是都公费的。
在西南联大，李政道还有一位恩师，那就是叶启孙，中国现代物理学奠基者、开拓者。他是西南联大理学院的院长，也是叶明翰的叔叔。
我叔父呢，那一年在开电磁学，李政道也选的是电磁学。后来上课啊，我叔父发现李政道为比较深的电磁学课本中念过，而且很多学弟都做过。后来我叔父找到李政道，向他了解他学这些东西之后，就说，我讲的课你都念过了，你不用再念了，你尽量念更深的课，别的课程啊，但是你实验必须要做，电磁学实验必须要做。
抗战胜利的第二年，联大教授分别推荐物理、数学、化学专业里优秀的人才各2名赴美深造。叶明翰院士说，当时啊，吴大球推荐了2个人，一个是物理系的助教朱光亚，另一个是李政道。但李政道啊是破格的，
他觉得李政道非常好，应该选李政道。但他现在名义上，他虽然在联大念的书都念高年级的书，可是名义上还是二年级学生。他呢就找我的叔父商量，我叔父是理学院院长啊，叔父呢就拍板，我们让李政道去。
1946年的秋天，20岁的李政道到了美国，因为没有大学文凭，芝加哥大学呢也是破例的让他入研究生院旁听试读。当时的芝加哥大学师资强大，汇聚了国际第一流的物理学家，费米、泰勒、密利根、钱德拉塞卡等等。不知是因为他读书疯魔，还是他的天才，2个月之后，李政道就成了物理系正式的研究生。接着他又收到了费米教授的邀请，加入了教授主持的晚间专题讨论。能上这个课的学生啊，必须是由教授点名邀请的。课堂上讨论的内容呢，就囊括了物理学的所有领域。费米啊，有的时候会从他的文件夹里边随机抽取出一张卡片，上面呢就写着一个课题和一个关键公式，他就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李政道在多年后回忆起老师费米，依然是赞叹不已。他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费米从零开始，在一堂课的时间里给出这个课题有关的深刻的物理思想公式和数值估计，他从一个领域跨越到另一个领域的本事实在使人钦佩之至。作为核物理学家，费米开创了物理学的原子时代。李政道在赴美2年后成了教授，也是费米一生唯一的中国博士生。这一年李政道22岁。他说，
我做他不是论文的学生，是他是主要全部在做实验，他实验很重要。 发现电子跟中子的作用，发现粒子里面第一个我们叫激发态，同时他还发现宇宙线从哪儿来的。我那次刚到美国，英文也不会讲，可是他还是每星期跟我花半整天聊天，不光是聊天，就是他的把那他最主要把他自己做事的精神，要用榜样，就是一块做，一块做。对他自己有另外很忙了，的时间花的是不领先任何时间的。
做费米的学生可不容易，他要求学生啊对问题要有独到见解，所用的数据和公式呢必须是自己证明或者是推导过的。在一次讨论太阳内部结构的时候，费米发现李政道使用的数据引自文献。
那个时候我做粒子物理的研究，他就问太阳中心的温度，我回答是差不多1000万度的，这是一个准对的回答。那么不过呢，对他完全不够。可是你自己算过没有？那我说这两个工程是相当复杂，我又不能算，就是我那时候就不能算所有的复杂。他说这不行，你必须每一个你必须要独立思考顾忌。就是那我说你这两个你怎么算？我说你来算算看。哎，他说我们做大算尺。
于是费米就带着李政道啊制作了一把可以计算太阳内部温度的计算尺。这把尺很壮观，有6-7英尺长。这个世界顶级的科学家为此花去了整整1周的时间。他以此告诉李政道，不应盲目接受别人的结论。关于这段回忆，李政道也写进了他的书《60年回忆》里。他在书中写道，费米教授通过这件事告诫我，做学问搞研究都应有严谨尽责刻苦自立知难而进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在以后的岁月中，每当研究教学乃至生活中遇到困难或问题，我总要想，如果费米教授在，他会怎样。自15岁离家流亡天涯，到22岁成为费米的学生，整整7年过去了，岁月刻骨铭心。李政道从少年变成了青年，他进入了科学的殿堂。
风带着他走上最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时间的角落， 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飘过，随他忘了多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人生的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飘过，随他忘了，我记得他离开他的回忆重复的活着，离开他的回忆后重复的活着。
渔火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1950年，李政道完成了博士论文，先后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普林斯顿工作。1953年，李政道移师哥伦比亚大学，三年后成了哥大最年轻的教授。1956年，李政道30岁，也正是在这一年，李政道、杨振宁合作发表论文，质疑长久以来科学家一直深信的宇称守恒定律。后来，吴健雄又以一项天才的实验证明了他们的理论。1978年，11届三中全会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但百废待兴的中国人才断代，青黄不接。李政道这时呢，已经是令炎黄子孙骄傲的大科学家。自他1946年出国留学，走过千山万水，中国愈加的成为了他烙在心底的情感和印记。自1972年回到祖国之后，李政道就找到了服务母国的重大课题。但刚开始啊，他能做的只是回国讲学。中国科学院院士叶明翰回忆说，
79年到中国也讲学，强度非常高的，2个月，一礼拜5天，每天上午他讲粒子物理，下午讲统计物理，这两门就课啊，我们中国落后的很多了。
从第一次回国讲学开始，李政道就明确必须要派人出国深造培养。但1979年中美刚刚建交，还没有文化科技交流的关系，派遣留学生障碍重重。在当时啊，让中国的年轻人赴美深造，要突破的是美国留学生招收的制度性流程。李政道以个人之力辛苦努力，在1979年当年就有18名学子赴美学习。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原副主任、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原秘书长柳怀祖说，
美国方面跟中国没有任何联系，凭什么你说来就来？那么美方有考试，考试第一，美国自己人要考 GRE， 外国学生要考托福，这个当时中国都没有，
都是用他个人名义一对一的跟教授和系主任联系，
这样呢说服人家他设计的是怎么考试，怎么就是来一步一步的，甚至设计表格都他自己弄。
1980年，李政道发起并组织实施的中美联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正式展开，简称 CASPIA。从中国各大研究院校选拔的学生通过考试入读美国大学研究生，所需费用由美国各大学承担。 CASPIA 每年招收100多位中国学生，分拨70余所一流大学。李政道犹如一位坚毅的拓荒者，仅用于学生和学校联系的信函，每一年他都要写上千封，写信、贴邮票、投寄邮件，都是他和夫人自己一点一点去做。 家附近的油桶塞满了，夫妻俩呢就推了装满邮件的小车到更远一点的油桶去投寄。在《卡斯比尔十年》再版的序中，李政道写道，在卡斯比尔实施的十年中，十年争取到给近千位卡斯比尔同学在得到博士学位前的在美全部费用，总额达近亿美元。粗略估计，每年都用去了我约三分之一的时间和精力。虽然这对我是很重的负担，但我觉得以此来回报给我创造成长和发展机会的祖国、母校和老师们，是我该尽的责任。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张继鹏50年代自新加坡到哥伦比亚大学留学，他受教于李政道，也参与了康斯比亚的教学。他说，
李先生他真的是留住深情，他一生都是非常忠诚，他对中国的一个感情也非常深，他并没有用他自己美国政府给他的那个所谓 grant 给他的那些项目的钱用在这些，他每次去中国飞机票自己出，他曾经跟我讲过他对中国是没有利用美国的钱来做。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敖平也是康斯比尔的学者之一。
康斯比尔包括他另外相关的化学和生物的，在美国都是非常成功的，就是美国科学也把它看成是那个美国对外科学那个交流的很成功的例子，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从1979年到1989年，卡斯比亚选拔推荐915人赴美深造，造就了一批领军学者和社会栋梁。当早年的莘莘学子遍布物理科学、生物科学、金融经济等各个行业，成为中国科学事业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人们感佩李政道不仅是一位大物理学家，也是一个战略科学家。1983年，经卡斯比亚赴美留学的学者已经有362名。如何引导这些高级人才回国报效，成为了李政道首要思考的问题。他想到了在国外已经成为惯例的博士后制度。他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写信，建议设立博士后流动站。陈和生是新中国的第一位博士后，他1984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就到刚刚开始博士后制度试点的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陈和生，
咱们国家研究所几十年形成的那种格局体系，都是说这个新来的人到了个单位，你到课题组里头，你就听你这个组长的话，按照他的这个要求去做，就是说很难给年轻人他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创意有一个发展空间。我可以选择课题，我可以根据我的兴趣，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当时我们正在参加的丁肇中领导的 L3 实验的这个设计，那么我做出来了很好的设计方案，被整个国际合作组的激烈竞争当中这个被采用了。
1981年底，李政道见到邓小平，提出建立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议。1986年，李政道又向邓小平面陈建议，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促成中国科学研究逐步有了系统全面的规划 和经费赞助，为系统紧密的与世界科学的最新成果结合。李政道在1986年倡导成立了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这是个国际学术组织，目的呢，就是在中国组织国际学术讨论会，请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来华讲学。这一年他60岁。叶明翰院士介绍说，
一般就是报告会大家上去报告半个钟头，钟头完了，他就要求譬如说要报告两个钟点，要从这问题怎么发生的，现在是到什么情况，怎么解决的，以后发展前景怎么样，都要讲清楚，使得参加学生得到更大好处。另外呢，希望这里做报告人呢有一定的时间接待人家提问题，那不光是会长听了报告时提问题，会后你可以找他提问题。
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研究员 COSPIA 学者王垂林说，
他特别跟我强调这第一线玩真的，
就是你来不是光讲一次就完了，你得讲好几次，而且还要跟学生讨论。这些人都是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一般人去请不来的，那都是李先生去请的。
回首往事，很多人都动情地说，这是李先生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中国科学界打开的通向世界科学前沿的大门。每次研讨的选题啊，都是由科学家组成顾问委员会选定的，原则呢是选择学科前沿和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古稀之年的李政道依然踌躇满志地开辟科学研究新领域，但就在这时不幸袭来，1996年夫人秦惠君病逝了。夫人和他相识相知半个世纪，是他生活的伴侣，事业的助手。病危中的夫人依然嘱咐要帮助祖国的大学生，特别是女学生。夫人去世后，李政道捐出了全部的积蓄，成立以他们夫妻二人名字命名的军政基金，资助祖国优秀大学本科生用假期或课余时间见习科学研究。他说，基金规模很小，但希望能用它来进行一个初步的试验，以本科生为对象，探讨在培养年轻科技人才上的一个新方法。上海交大有一座李政道图书馆，收藏了李政道先生的那枚诺贝尔奖章，还有他一生的手稿、书信和科学艺术藏品。此外啊，馆中还收藏着一幅李政道和艺术家合作的科学画。2013年，李政道在交大设立李政道科学与艺术讲座基金。他说，艺术和科学是硬币的两面，它们源于人类活动最高尚的部分，都追求着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义。您可能想象不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卢晓波教授的创作都受到了李政道的影响。当时卢晓波要为表面物理研讨会做一个主题画，让一个画家来理解表面物理研究的精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李政道先生用一个比喻就让卢晓波茅塞顿开。
李先生呢就打了一个特别直观的比喻，我始终记忆犹新。他说，晓波，你就想象一下，比如说我们平常在观察一把椅子的时候，那个椅子在这个空间当中是一个三维的，甚至我们可以绕着它转，那就是四维的，它是一个立体的。那么所谓表面物理，他认为表面你可以这样想象一下，如果你在一个特定的角度，一个三维的视角，你把这个角度凝固下来，完了后你把它理解成一个压扁了的，你在这个角度瞬间的压扁，看上去它就变成了一个平面，变成一个二维的了。但是这个二维里面所承载的信息应该是这个东西的全部。他说，我们表面物理就试图通过表面去研究一个事物的本质和它的全貌。我相信我们曾经学中国美术史、工艺美术史的时候，我记得汉献章有一个叫朱雀，就是李先生说的那样，朱雀的图案呢是一个平面的东西，他把一个朱雀的两个翅膀和两条腿啊，整个全部展现在一个平面上，当时我就把这两个就关联起来。
早年间国门刚刚打开，一片荒芜，面对差距，这位大科学家为基础科学奔走呼号，殚精竭虑。当基础工作展开之后，他又不遗余力地揭示科学和艺术的内在关系。这项工作从1980年代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成立的时候就开始了，渐渐地人们体会到了他的深意。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大原校长张杰说，
他希望现在的学生，中国的各个年龄层次的科学家或者艺术家，要关注科学精神、人文情怀，这两个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就应该具有的两个重要的方面，但它也是大学精神的最重要的两个组成部分。
李政道成长于抗战流亡的烽火路上，或许啊，正是这样一个时代的苦难和对科学无限奥秘的探索，催生了他一生对民族、对人类的关爱。吴大球、叶启孙两位恩师是他永远的楷模，而费米教授则为他打开了前沿科学的大门。在李政道先生的一生中，他为中国的科学教育战略布局、高能物理前沿探索、高水平人才培养和国际交流与合作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最后，我想用李政道先生自己的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想这段话或许就是对他本人最好的总结。
我们的地球在太阳系是一个不大的球，我们的太阳在整个银河系的
我们的地球在太阳系是一个不大的行星，我们的太阳在整个银河系的星云里面，4000亿颗行星中也不是怎么出奇的星，而我们整个银河星云在整个宇宙中也是非常渺小的。可是因为我们有发扬炎黄文化的祖先，因为400年前有望远镜的发明，也因为爱因斯坦在我们小小的地球上生活过，我们这颗黄土蓝水的地球就比整个宇宙其他部分有特色、有智慧、有人的道德。
像手边落满了灰尘的
某一本书，它何曾单薄地承载了谁的酸楚。尽管岁月无声，留下迟暮，它会让你想起你的归途。
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应江苏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Oh.
李白同志，作为名动唐朝的老共产党员，请问您下水救人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呢？啊，那天日照香炉生紫烟，天气很热，飞流直下三千尺，我就下河洗了个澡，就顺手把王伦捞了起来。
叫啊！我最亲爱的妹子，我最做你的怀，我欧巴的谢巴菜，日家阔也带带着，高子啊少太着，日再一道睡个单房，从此水深似海，你吃哪个肥嘞？虚无的保卫，保卫了让你的肥来，保卫了让我的肥来，保卫了让世人后人他人埋自你吃顿的，顿的跟美的人带来，顿的跟害的人带来，顿的是个灵魂扶持重新走来，重新走来，重新走来。